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为爱，尤其是我们身为母亲的特别是母亲节的问候。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有教理问答、解经讲道还有圣餐礼。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弟兄姊妹，我们说信靠，我们说领受，我们说实践，我们说不断传讲、不断体验的，也是上帝不变的恩典。在教理问答部分，我们进入到82问请大家，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82问：无形教会的成员在荣耀里所享有的与基督的交通是什么？答：无形教会的成员在荣耀里所享有的与基督的交通，是在于今生死后，以及最终在复活与审判日达以完全的交通。弟兄姊妹，这个教理问答看起来简单其实是非常的深刻，而且我们和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和我们所理解的又很不相同比如说这儿讲到说无形教会的成员在荣耀里，那就讲到基督徒不光要得救要得胜，还要得什么？荣耀。这是上帝呼召我们、赐福我们的目的，不是仅仅是一般得救了不仅仅是在世上挣扎屡败屡战，而是最终要得什么？荣耀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讲到说我们最终得荣耀，但是大部分基督徒就认为我们得荣耀是我们死后才会得什么荣耀，或者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得什么荣耀。不知不觉我们就在今生今世活不出、享受不了，也不能够宝贵，也不能够珍惜，不能够展现那种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荣耀。所以说本来上帝呼召我们在基督里使我们做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子民彰显了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所以说我们本身没有什么荣耀，但是上帝的荣耀临到我们，我们能够彰显上帝的什么荣耀。当我们彰显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是因为上帝的荣耀临到我们，我们得享上帝的荣耀，同时也能够彰显上帝的什么荣耀。在这弟兄姊妹，在这问题中讲到无形教会的成员，那无形教会的成员就是不局限于今生今世有形的地方上的有建制的教会那是指圣父上帝所拣选圣子上帝所救赎圣灵上帝所保守、所更新的弟兄姊妹也就是上帝的什么选民。这样讲的说，无形教会的成员虽然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上帝的一切选民但是此时此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讲的说，在荣耀里所享有的与基督的交通是在于今生所以说不光是包括死后，不光是包括以及最终在复活与审判日达于完全的什么交通。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与基督的那种交通是在我们最终复活并在审判日才达到什么完全，我们死后也不是马上就身体什么复活，死后还有等待的什么时期直到地上圣徒被杀，或者圣徒蒙拣选出现的数目什么满了然后乃至时候满足上帝要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与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特别今天我们要重点思考的是今生今世我们就要尝到主恩的滋味今生今世我们就有来自主的什么荣光今生今世我们更要思考现在的苦处与将来我们要得的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什么介意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活在眼前不是活在当下，而是活在一种末世，而是活在主的面前， 而是活在未来之中，如何活出未来，如何活出审判，如何活出末世。就像圣经讲的，我们此时此刻不仅是在地入在天，而是在地什么又在天，怎么在灵里能够更多的更整全的进入一种相在相爱的什么团契。这样我就给大家读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也都是今日教会所普遍忽略的。这地方我就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叫 beatific vision。beatific vision 是指什么呢？翻译成中文就说得见主，或者是比较文雅的翻译方法，荣福的直观。什么叫荣福的直观呢？就是得见上帝的荣耀。但是这个得见上帝的荣耀不是靠肉体的眼睛，不是靠环境，不是靠任何物理物质的方面，而是一信心的眼睛能够直观得见上帝的什么荣面。这叫荣福之观，或者我们福音歌曲里唱的是蒙福的什么看见。请大家翻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给大家读三章十八节讲，我就一起给大家读到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什么，自由。所以说真正的自由不是说宪政法治了你才有了自由，在宪政法治民主之下，犯罪的照样犯罪，杀人的照样杀人，在罪恶捆绑之中的照样是罪的什么奴仆，不是说我经济兴盛了，身体完美了，我就可以完完全全享受自由，享受幸福，哪怕那天使他也会什么堕落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主的灵，我们就有真正的自由。第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看见主的荣光，有福的看见，蒙福的看见，荣福的什么直观，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这儿讲changed into the same image from glory to glory， 就说被改变成主的什么形状，因为我们受到本有主的形象，主的什么样式，但是当我们犯罪，我们就堕落扭曲悖逆伤残，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越是得见主，我们就越是被什么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人最大的期盼就是我们想改变别人，我们想改变父母，我们想改变夫妻关系，我们想改变教会，改变国家，人想什么改变人，人想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最有蛊惑性最有战斗性的一句口号就是，和哲学家往往都是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什么世界。所以说二十世纪为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处盛行因为信主的人悲观丧志，消极无为，但是不信主的人是野心什么勃勃，雄赳赳，枪跨过鸭绿江，整个的在世界上要竭力的打碎旧世界，建立什么新世界。当然他们想在地上靠人的力量建立天堂的时候，结果不知不觉就把人间变成了什么地狱，把苏联变成了地狱，把中国大陆，把柬埔寨，也把美国的很多像底特律了甚至像美国很多城市的中心地带，本来城市代表文明，中心地带代表城市的城市，但是也不知不觉成了一些犯罪罪恶的人不能够通行的国中之国的犯罪王国。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人啊试图改变世界，但是却不愿意为上帝所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扮演上帝的什么角色。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埋怨世人，我们不要埋怨罪人，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变成主的形状，而且是荣上加荣，如从是从主的灵什么变成的。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的本着信心得见上帝在他的光中得见什么光，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其实我们真正信主，包括教会的生活啊，上千上万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得见上帝。然后在约翰一书的三章第二节，所以我们看到当使徒约翰啊讲到我们的得救啊，讲到我们得荣的时候啊，他在这个第三章啊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呀，啊，使我们得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那是第二节特别关键，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小小弟兄姊妹，今生今世我们对于主的这种荣福的之观，这种灵力的看见，有的时候难免是模模糊糊的，仿佛对着镜子什么来观看啊。但是当最终主显现，特别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得荣啊，就是最终在复活与审判日达于完全，对主有完全的看见，与主有完全的什么交通，那也是我们得救得胜最终得荣的最荣美，我们说为之盼望啊，为之奋斗啊，为之忍耐等待的啊，那种啊世界历史我们个人历史的最终的结局，命运当然也是啊高潮。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了啊，我们今生今世，也包括死后，也包括我们最终见主，我们得到的最美好的交通啊，得到的最美好的赐福是什么呢？得见上帝啊，得见他的什么整体啊，这就叫荣福的什么之观。所以弟兄姊妹，人生信仰最大的误区是整天看不见上帝啊，整天只看得见上帝赐给的祝福，上帝赐给的东西，但是就是不愿意得见上帝，不愿意寻求上帝，这是大错什么特错了啊。就像啊，这个礼拜起啊，我也有很多挣扎啊，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各种各样的啊，教会内啊，教会之间的交流。那一个牧师讲着讲着，哎呀，中国完了啊，这个教会完了啊，美国也不景气。我说说了半天，我说上帝还在不在啊？不知不觉，我们所讲的一切中，好像上帝不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好像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做工了，好像上帝在打盹，好像上帝在睡觉，好像上帝任凭恶人掌权，任凭瘟疫横行，上帝是无所作为，也爱莫什么能助。不是的，上帝仍然在掌管什么万有，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叫爱主的人什么得益处。所以我们真正的能够在可见万物之中，却能够用信心的眼睛得见肉眼所看不见的上帝，这是真正的信心啊！一切的信心的考验都是你在可见的东西之中，但是能不能见到肉眼不能够见到的上帝。所以信心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回到啊，创世纪啊，一章二十六节二十八节啊，今天我们有一个啊简短的啊母亲节的信息，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啊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弟兄姊妹，我之所以给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啊，一个是今天是啊母亲节啊，上帝给人说的第一句话或者第一个吩咐就是 要生养什么？哎，众多。而圣家上帝第一个设计的 The Ordinance of Creation， 那么上帝在受造界设立的第一个制度不是国家啊，甚至也不是教会，也不是哈佛大学，也不是 IBM 的比尔盖茨。那上帝设计的第一个 Ordinance of Creation 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离开父母是为了我们成为父母，所以离开父母不是不孝敬父母，所以生养众多，为人父母。离开父母你也要为人什么父母。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的世界的存亡，就系于生养众多，离开父母，就系于婚姻家庭，就系于夫妻之间彼此相爱，一生一世荣耀上帝的什么关系。小弟兄姊妹，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危机不是瘟疫的危机啊，最大的危机不是环境的危机啊，不是气候变暖的危机啊，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是母亲这个职分的什么危机，或者用人类学用政治家的话来讲，人口危机啊，没有人愿意结婚啊，没有人愿意生孩子，生孩子没有人愿意生的超过一个或者超过什么两个，哪怕你放开了，哪怕国家政策上有鼓励，但是人就是不愿意结婚，就是不愿意生孩子，就是想自己过把瘾就死啊！甚至这个星期辅导一个姊妹，一个姊妹讲，我从小我就给我的女儿讲，第一不要结婚，第二不要生孩子啊，所以到现在他的女儿在他的教导之下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为什么你不让他结婚违背他的性情，而结婚你不让他生孩子也是违背他神圣的那个母亲的什么性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台湾人口出现负增长啊，日本出现人口负增长啊，中国大陆很快是大国什么空巢，整个的欧洲为什么有移民问题？因为人口负增长啊，因为白人不生孩子，少生孩子，结果整个社会的基本的工作岗位都一片空缺。你也不要以为欧洲白族好到哪里去啊，新法慈善然后接纳移民，因为他们人口什么危机，他们想把这些人口快速的转化成什么劳动力。那美国稍稍好一些啊，人口的出生率在 2.1 之上啊，相对来说仍然有人口的什么平衡，但是美国这几十年来也是堕胎差不多杀死几千万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现在今天还会有母亲吗啊，男的会变成女的，女的会变成男的，性别随时改变，会有母亲吗啊，同性恋啊，然后会有母亲吗啊，然后这个人工受精还会有母亲吗？找代孕妈妈还会有母亲吗？所以忽然之间几千年，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是工业革命，甚至也不是信息革命，忽然之间革命革到我们的命根子上了，把我们的男女的身份都要革掉，男女的性别都要革掉，把我们几千年来全世界各大宗教各大部落高文化低文化都一直视为天经地义的父母夫妻也有什么干掉。所以现在忽然之间人类到了真正的生死存亡的大关头。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再次来思考母亲的神圣天职不光是从母亲节更是从圣经的启示，更是从上帝自己的祝福和吩咐其实这段经文非常深刻。上帝在没有创造人的时候他就说话，他就有计划他就有打算上帝创造人以后跟人说的第一话也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地。今天很多教会弟兄姊妹一说，哎呀你要文化使命治理这地，哎呀不要这样讲只要我们信耶稣升天那就好了甚至有的人讲，哎呀王志勇你讲这个文化使命，这是社会福音这是民运福音这种福音是自由派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愿意面对文化呢与文化相反的就是武化文化是文艺哉道，是文质彬彬，那武化就是军事征服，就是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英文中 might is right 啊，谁有力量，谁就是什么老大。Might is right， 或者说强权就是公理。小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忽然之间我们忘记了文化，忽然之间美国会不会成为部落社会？啊，会不会分崩什么离析？会不会连基本的婚姻家庭都解体？那这种危险已经如啊这个如瘟疫一般扑面什么而来，甚至是我们也不得不置身于什么其中的。所以说今天我们不禁反省啊母亲的神圣天职，我们甚至一直讲啊婚姻家庭啊父母的天职啊儿女的天职。所以最后这个部分我就特别讲到啊500年前啊英国的清教徒巴克斯特啊，他在写一本书叫 Christian 啊 Directory 啊 Christian Directory 是什么呢？基督徒生活指南啊。他写基督徒生活指南的时候啊，他讲到四个方面的责任， private duty 每个人个人的责任，然后讲 family duty 居家各家庭的责任，然后讲 church duty 你在教会里的责任，然后又在讲到 political duty 就是政治的什么责任。你想一想他那本书，哎呀那样厚那样宽，大概要翻出来至少啊上千万字啊。然后他就讲到父母对孩子的责任，他讲到啊大概啊20条啊，他讲到子女对父母的责任大概讲了12条。弟兄姊妹，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冷漠，之所以破裂，之所以互相伤害，就是只想伸张自己的权利，但是没有人愿意尽自己的什么本分。但是问题是当我们人人都主张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互不让步，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当我们人人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荣耀都得到了什么保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啊回到啊圣经。就在这段分享中，我会给大家讲到啊稍微讲到婚姻家庭的重要性，讲到母亲啊 motherhood 她本身的尊严啊是来自上帝的形象，讲到母亲的使命啊她也有来自上帝的使命啊，讲到母亲的职分 calling 啊是一个上帝的啊管家啊，讲到我们如何恢复对母亲的尊严、使命和职分的啊崇高的合乎神的心意的啊认识。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婚姻家庭的时候，啊婚姻家庭不是人的临时起意，啊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啊欲望，啊首先是上帝的心意，啊首先是上帝的什么计划。啊，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在创世纪中看到，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甚至在上帝没有造男造女之前，上帝就自己对自己说：“哎，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什么昆虫。”然后我们也讲到啊，上帝在创世之时。啊，在伊甸园里我们讲的 ordinance of creation 啊，讲到上帝在受造界所设立的秩序啊，有婚姻家庭啊，然后有工作啊，这两大方面是天经什么第一啊，这是世界的支柱，要有婚姻家庭，要有工作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给人的第一个吩咐，生养众多啊，第二个方面，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要让他们对这个伊甸园进行修理，什么看守。所以说你千讲万讲啊，千变万化啊，不管社会制度怎么改变，思想怎么改变，宗教怎么改变，哲学怎么改变，不讲婚姻家庭了啊，不讲工作责任了，这就已经是走火什么入魔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作为母亲确确实实有她的神圣性啊，甚至包括夏娃，亚当就给她起名字成为众生什么之母。然后我们看到哪怕是亚当夏娃堕落，上帝仍然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什么头啊，这被称之为最早的福音的应许，也被称之为母性的女性的什么应许，女人的后裔。然后我们就看到在人类历史几千年中啊，最后啊，在童贞女玛利亚身上，这个女人的应许就得到完全的什么成就， 玛利亚作为一个母亲啊，她怎样我心尊主什么伟大。说弟兄姊妹啊，天主教的问题就是过分尊崇圣母玛利亚啊，甚至把玛利亚上升到啊是童贞女怀孕啊，童贞女啊生育啊，然后始终保持啊童贞女的状态，而且甚至最后杜撰出啊玛利亚也是肉身什么哎升天啊，这些方面啊确确实实天主教有他的什么问题。但是天主教确确实实借着尊崇玛利亚，使得女性，使得玛利亚作为上帝之母，还有很多人讲，哎呀，玛利亚怎么称之为上帝之母呢？每一个名词都有它特别的界定，那是指道成了什么肉身，上帝在肉身显现，但是这个肉身是从童贞女玛利亚什么所取的。当扎克顿信经讲到啊，玛利亚为上帝之母的时候，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人性的，每个概念都是有它特定的什么含义的。但是我们新教的问题就是说啊，我们丝毫不会提到玛利亚啊，所以我们提到的只是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是男性的啊，然后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是男性的，好像忽然之间啊，在我们啊基督教的这个思想中啊，这个女性的方面就似乎出现了无限的什么哎淡化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天主教过分尊崇玛利亚超过圣经所记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啊也应当纪念玛利亚啊，也应当啊把她作为一个圣徒啊，把她作为一个我心尊主什么伟大，按照圣经所记寓意啊尊重。所以在箴言14章第一节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哇，这个读到这儿松了一口气，好像和男人没有多大关系啊，都是姊妹的事啊，都是啊妇女的事啊。但是啊，当然说妇女的责任就是妇女的责任，说男人的责任就是男人的什么哎责任啊。我们说不能讲人家圣经讲妇女的责任的时候，那我们说男人就没有责任，圣经讲男人的责任的时候和妇女没有关系，不是的，各就各位，各尽什么其职啊。但是毫无疑问啊，智慧妇人建立什么家室，所以说不管是在中国古老的文明中啊，还是在啊基督教的文明中，这个母亲是家庭的根本，家庭是两大圣约组织的根本，家庭是教会的根本。小弟兄姊妹，如果教会中没有稳定的家庭，没有敬虔的家庭，这个教会很难的啊，这个教会不稳固。而且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啊，尤其是说长老做执事，我们参与服事的往往是单亲家庭，往往是没有结婚的，往往是夫妻离异，夫妻出现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很多弟兄姊妹需要辅导，需要搀扶，需要陪伴的，往往是因为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教会作为一个大家庭啊，我们也要帮补啊，也要什么陪伴。好，我们就看到啊，第一点我们讲到啊，母亲的尊严，上帝的形象。为什么我们这一讲呢？因为当我们讲到母亲的尊严的时候啊，母亲不仅仅是因着她的辛劳啊，不仅仅是因着她的职分啊，更是因为她受造由上帝的什么形象啊。她的辛劳也许你不用她的辛劳了，你还敬重她吗？她的职分，哇，你长大了你还需要母亲的职分吗？你不需要了。而如果我们仅仅是从这个她的职分，如果是仅仅是从父母的辛劳啊，从父母对我们有用，那我们仍然还把他当做父母。那父母对我们没用了，挖个坑埋了，或者背着他到山上叫老虎给吃了。当然这是比较原始的部落型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因着父母对我们有用有恩就尊崇他。我们首先因着父母，他本身特别是母亲，他也有上帝的什么形象，他在上帝的形象，上帝赐给他的使命中有特别临到我们，对我们有生育生养什么之恩啊。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回到什么根基。为什么呢啊？母亲特别是年老的时候，谁愿意陪伴老妈妈年老昏花啊，身体不便啊，甚至言语不通啊，甚至有各种各样老年的症状啊？这个时候 在哪个方面能够凸显他的友谊，凸显他的可爱呢？啊，所以说这地方只能是切切实实，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来孝敬什么？哎，父母。然后我们就看，所以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小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最深刻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把基督教啊当成一个，哎，我信耶稣升天堂啊，只要我祷告我自我感觉什么不错就好。但是一要涉及到治理，一要涉及到管理，一要涉及到学习啊，一要涉及到真的是出钱出力流血流汗流泪啊，真的是要劳苦啊才能够吃饭，那我们就什么回避了，我们觉得好像这些不属灵了。弟兄姊妹，这些不是真正的圣经的什么启示的啊！圣经启示我们，哪怕上帝没有造人的时候，上帝就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什么造人。说这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身体，人的本质也不是灵魂啊！人的本质就在于人受造由上帝的什么形象啊！人的本质也不在于男，不在于女，不在于你从事母亲。父亲、丈夫啊，妻子、子女，各种各样的职分，这些都不在于，都不是人的什么本质。但是我们更深的一个题目是，上帝要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为什么呢？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和弟兄姊妹，在这个方面，请大家继续思考啊！我也在继续的思考，寻求光照。所以治理和管理的工作啊，是上帝造人的目的，而且我们在治理管理中，我们是与上帝同行，我们经历上帝的什么祝福。千千万万不要把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祝福当作佛教徒的打坐冥想啊，深山老林里不和世人什么接触，就觉得那样格外什么属灵。不是的，我们越是参与上帝的计划，参与上帝的工作，甚至参与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受苦苦难，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受死，也必与他一同什么复活。弟兄姊妹，上帝呼召我们是让我们不仅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我就讲两大参与，一个是 participate in his nature 啊，一个是参与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上帝是圣洁的，我们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我们是公义的；上帝是智慧的，我们是智慧的。当然我们这个圣洁是类似性的啊，不是绝对的相同啊。上帝的圣洁远远不同于我们的什么圣洁，但是我们的圣洁应当效法上帝的什么圣洁啊。第二个参与啊，是我们要参与上帝的工作。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社会中啊，世人也讲勤劳的蜜蜂啊，是没有时间忧愁的。而耶稣讲的最重的一个话，我们中国人最不容易接受的是，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那我们常常讲天老爷哪会做工啊，那天老爷是掌权的，高高在上的，那怎么耶稣还会做工啊？怎么上皇天上帝还会做工？但是耶稣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什么做工。上帝有创造之功，上帝还有什么护理之功。所以所罗门在传道书中讲，我们怎么在工作中享乐，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福分啊！工作不仅是一般的 work， 工作也包括 service。 那我们讲到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啊 public service 就是公共的敬拜。所以在英文中这个 service， 这个敬拜侍奉是连在什么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时我们可见上帝的计划啊，就是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上帝的计划就是让我们与他的圣功有份啊。上帝让我们与他的圣功有份，在我们不断的参与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工作的过程中，上帝造我们本有的那个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样式会不断的彰显出来，会不断的开花啊，结果成熟。这怎么讲呢？上帝 啊，造了一个橡树的种子，小小的橡树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怎么长成参天大树呢？这就是历史，不管是个人的历史，还是国家的历史，还是整个世界的历史，都是从种子状态，从原初状态，从伊甸园的状态啊，包括上帝所说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扩展的过程。人生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于我们受造于上帝的形象，而且我们这个受造于上帝的形象是好的 ，good， but not the best。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好的，上帝看到所造的 good， good， very good， 但是 not best。那 best 是什么呢？人最好的是什么呢？人最好的是效法上帝，与上帝什么同行，在效法上帝，效法上帝的性情，与上帝同行，与上帝一同做工。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我们受苦，但是为义受苦的人什么有福了。这样我们的潜能不断的成为行动，成为现实，我们的潜能不断得到什么实现，这是世界历史的过程。小弟兄姊妹啊，今天在教会中很少有人讲到这种从萌芽状态啊，到开花，然后到什么结果子啊，从这个小子们呢啊，到少年人，然后到什么父老，个人的灵命有一个逐渐成长成熟的什么过程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也是什么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计划远远不是让我们信耶稣升天堂，原不是让我们三十六计走为什么上气，上帝的计划是让我们踏踏实实的在这个世界上，在上帝呼召我们的地方，定义寻求神的面，定义靠着主的恩典，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什么都能做。就像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所祷告的那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这才是基督宗教，这才是圣经真理的什么正传。小弟兄姊妹，我们有时明白上帝的计划啊，这个计划对整个世界来讲，从创造，虽然人堕落了啊，但是上帝爱这个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这个 salvation 或者 redemption 这个救赎本身就是一个 turning point 啊。我们在瘟疫、疫情控制、疫情观察的时候，哎，什么时候是一个拐点啊？世界历史的 turning point。这个拐点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救赎啊！我对啊很多乐观的人就讲，那耶稣基督也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那我对很多悲观的人讲，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认为哎呀，目前美国最惨了，目前中美关系最惨，没有最惨的时候，最惨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也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那是世界历史最黑暗、最残酷、最残暴、最不可思议的。人把一个完全的人啊，教会、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同心合意，连希律王都不定罪，啊，连这个比拉多都竭力释放的耶稣基督都给钉上了什么十字架？啊，世界历史上的冤枉、冤屈、荒谬、悖逆，以此什么为罪？啊，但是耶稣基督不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更是耶稣基督什么？复活了，世界历史的高峰，世界历史的喜乐，世界历史的盼望，个人、家庭、家国、天下，都在于我们的主什么复活了。所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生命中什么运行啊！所以，这是啊，可悲是耶稣基督被钉死，但是可乐是因为耶稣基督什么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计划啊，不管是通过我们做母亲的。啊，还是通过我们为人父母，还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知道，上帝是从创造到救赎，然后到最后，我讲一切都更新了。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上帝的定旨先见不断显明、不断成全的什么过程？世界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 ，History is His story。或者用加尔文的话来讲，整个世界就是上帝的剧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什么角色？去啊扮演。第二个方面，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形象的时候啊，在新约圣经中只有两个解释啊，一个是说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另外一个更集中的说明是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讲，这新人 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入造他主的形象。所以教会不管是初期教父还是中世纪啊，还是宗教改革的时期，当大家解释界定何为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样式的时候，就说上帝赐给人理性啊，这个理性有认识、有分析、有判断的什么能力。所以说当我们讲到啊人的使命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讲到人的生命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讲到啊我们做父母怎么做的有尊严啊，然后我们教育孩子怎么算成功了啊，只有一个方面，心灵秩序到位。怎么叫心灵秩序到位呢？两个方面，他我们的灵魂应当统帅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的灵魂只是跟着身体走，如果我们正在是吃喝拉撒睡饮食男女，这个我们和动物什么一样，这是根据本能营养繁殖什么而行事啊。虽然这是动物性质的，但是当我们的灵魂能够掌控我们的身体的时候，而且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教育孩子，一开始孩子不会吃喝拉撒尿的啊，他都是空虚混沌的状态啊。你知道慢慢慢慢一把屎一把尿，哎，慢慢慢慢他能够掌控自己啊，拉屎拉尿了啊，能够自己吃饭了。所以他的灵魂对他的身体、对他的饮食掌控的能力越来什么越强，最后能自己做饭了，最后能跟父母做饭了。你知道孩子长大什么成人了啊，如果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你的儿女回来给你点礼物啊，给你做饭，你就知道谢谢谢谢，我们很什么很开心啊，因为他的灵魂啊终于有了父母，有了爱啊，能够用他的身体来孝敬父母，当然最好是侍奉谁啊，上帝。所以说人的成熟首先在于你要以你的灵魂来掌控你的什么身体。但是我们灵魂又有认知、情感、意志，也就是说认知是指我们的理性啊，情感是指我们的情绪、感觉、感受，而意志是指我们决策的能力。好，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现在整个世界被什么席卷啊？现在整个世界是被欲望席卷啊，是被感觉席卷，跟着感觉走，过把瘾什么就死啊，有钱难买什么乐意啊，我就是这样，你管得着？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啊，砍头不过这个杀人不过头落地，20年后又是条好汉，那根本不讲理的，这没办法的，这真的是这个地狱里冒出来的青烟的。但是就是说在我们人的灵魂中，我们应当讲理啊，要用理性来统帅我们的情感。当用理性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的情感中有些是美好的欲望啊，合乎神的旨意，哎，我们可以竭力追求竭力促成。但是有些是邪情什么私欲，哎，有的人说啊，我哎，王牧师，我生下来心里就想这样。我说我生下来还想杀人呢，啊，我还想不劳而食呢，啊，我还想吃的苦中苦，方为什么人上人，我还想骑在别人身上做皇帝呢。那中国人不是说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吗？难道你想当皇帝这就是合理的吗？大家都要给你顶礼膜拜吗？并不是因为你有了这个欲望，你有了这个感觉，你有了这个情绪，就让全世界都跟着你转。立法院要修改法律啊，司法要废除司法，警察也不要抓小偷，不要抓犯罪分子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乐意。这是何等一个颠倒的什么世界？这就是邪情私欲占了什么上风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来更新我们的情感。所以使徒保罗讲，你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知道何为上帝对我们个人、家庭、婚姻，包括两性，包括父母，上帝纯全善美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这样我们要爱主所爱，恨主什么所恨，啊，这样我们才行主所行，啊，离恶什么行善。好，弟兄姊妹，这就是灵魂的秩序，要用我们理性对上帝和真理的认识来归正。啊，来更新我们的情感，啊，要用我们的情感本身，要用我们爱上帝、爱人如己的那种圣洁的情感，来定义离恶行善。所以圣经讲和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那我们确确实实要从爱心出发，但是你这个爱心一定不是邪情什么 私欲的。我就常给大家讲的，谁没有爱心啊？关键你这个爱是圣洁之爱还是污秽之爱？你这个爱是通向上帝通向他人的，是爱主爱人的合理合法圣洁之爱，还是只爱自己自私自利啊，拔一毛二利天下有所什么不为的那种死亡之爱呢？那种毁灭之爱呢？那巴不得天下大乱之爱呢？啊，说这些方面我们不是不讲爱心，而是讲真正的圣洁什么哎，之爱。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母亲的尊严啊，人性的尊严啊，人性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不同于禽兽啊，人之所以上帝赐给他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就是因为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一定时候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用灵魂统帅我们的身体，能够用理性来统帅我们的情感，用情感统帅我们的什么意志，这样我们就能够效法上帝什么本身啊，彰显上帝的什么荣美。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母亲的尊严的时候，如果我们仅仅是看母亲的年龄，看母亲的用处，看母亲的贡献，那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看不起老妈妈啊，不知不觉就觉得老妈妈成了什么累赘啊，不知不觉你觉得她给你什么丢人。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把对母亲的尊严的考量啊，如果我们不把对人本身的尊重考量建立在人受造由上帝的什么形象，不要说她是我们的母亲，哪怕她是一个杀人犯，我们也不能够随便打她随便骂她，就像那些啊，就像那些罗马士兵，就像大祭司的仆人对待耶稣一样，推他唾沫，然后给他戴上荆棘冠冕啊，然后为他这个穿上紫袍子嘲笑他辱骂他，把唾沫涂到他身上，这就是糟蹋人格，这就是侮辱人的什么尊严。所以说耶稣基督他的受死也讲人性，也讲法律，也讲刑法，也讲犹太教会，也讲罗马所谓的法治国家的野蛮和凶残呈现在人的什么面前。所以说弟兄姊妹，因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羞辱，整个世界越来越废除什么死刑，越来越废除刑讯什么逼供，越来越寻求司法上的什么公正。当然这个寻求的过程中不能够是人靠人，不能够靠个人，不能够靠贵族，不能够靠人民，只能够是不断的是 in God we trust， 所以上帝是完全的，我们要不断的追求什么完全啊！这也是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当我们讲到啊母亲的使命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你不要认为啊母亲还有什么使命啊。啊，因为整个人类历史就把母亲当作是啊生儿育女的生殖工具的，啊，这是人类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什么如此的，啊，甚至在著名的希腊哲学中啊，连亚里士多德甚至就认为女性也许就没有理性。所以你看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你看希腊古代的哲学家，有女性吗？不是因为女性没有头脑，啊，不是因为女性没有理性，而是因为在那种文化中，人首先欺负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人，人首先欺负的就是人，啊，人首先欺负的就是男的欺负女的，当然女的也有欺负什么男的时候，啊，但是人类历史上你就看到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国家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啊，我也不晓得我姥爷姥娘啊，家里反正是相对在当地比较富裕了，有乡长有县长啊，有这个校长啊，但是我母亲啊却从小不识字，但是我母亲经常教育我，经常给我读诗啊，就是说少壮不努力，老大什么徒伤悲啊，饿死不低头，冻死迎风站。然后他经常啊给我讲这些事情，我说妈妈，到现在我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原来我舅舅读书背书的时候他在旁边什么听到的， 啊，然后他就记在什么心中，啊，我母亲啊，唯一那个能够认字读书啊，还要画画，画的也很好，啊，这是我们信主以后七十多岁信主了，然后才开始读圣经，啊，才开始写字，啊，才开始还真的能读，啊，上帝也是开他的眼睛，啊，所以说你就看到我妈妈她作为一个女性，啊，她出生在一个当地的士绅家里，她就没有受教育的什么啊，他在红色中国几十年辛辛苦苦，也没有人关心他，真正的教他读书识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为什么现在女权运动在西方很盛行呢？为什么女权运动也到了台湾呢？那也有上帝的任凭，甚至上帝的什么应许，啊，这些方面我们确确实实，我们不要搞女权运动，不要搞男权运动，但是当社会上这些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要审查我们有没有对女性给予充分的理解、尊重，甚至成全她，啊，让她也活出荣耀和什么，哎，尊贵来啊，这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小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母亲的使命的时候，母亲的使命绝不是啊仅仅给你生儿育女，啊仅仅给你照看，不光是看一代，啊现在我们华人很多母亲。还要看二代，啊，看二代的时候还要看别人的什么脸色，啊，尤其是要看媳妇的脸色。啊，有的时候我就，啊，对弟兄姊妹我就讲的相对比较严肃。我说人家按说一代人不管什么两代人的事，啊，人家教育自己的儿女辛辛苦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什么使命，然后人回过头来又帮着儿女来照顾孩子，你该给人钱的给人钱，该给人家尊重的给人家尊重，另外。在这个该孝敬的还有什么孝敬，这是理所什么当然。为什么呢？难道因为他是你的母亲他做工你就不给他工匠了吗？啊，难道因为他不给你看孩子你就不孝敬他了吗？啊，所以说你就看到我们华人不知不觉我们太把母亲当作廉价什么劳动力了，而这些方面罪恶什么深重的，那我们要确确实实，你不要说是你的母亲了，一般的女性来帮助你，你有没有感恩之心啊？人家为什么要帮助你？为什么要帮助你的孩子？为什么要陪伴你？人之常情啊，何况是我们的什么母亲？我们更要给予人家格外的什么敬重的。而这些方面，我们华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很多方面我们需要认罪什么悔改啊，不要轻看了我们的母亲。因为我们的母亲甘心乐意，啊，因为我们的母亲这俯首敢为什么如此牛，任你骑，任你骂，任你打，啊，你到时候还不陪伴，还看不起，还要说难听的话，这些方面啊，啊，我之所以这样讲啊，一个是，啊，因着我的母亲啊一生很辛苦，啊，现在我一想，哎呀，和师母的关系，啊，我觉得也有啊很多的亏欠，啊，也有很多需要，啊，真的是调整啊提升。啊，确确实实让我们的母亲得到孝敬，啊，让我们的妻子得到充分的尊重，啊，充分的作为人当有的那种荣耀和什么，哎，尊贵。但是弟兄姊妹，那中国人习惯了人欺负人，啊，习惯了官大一级什么压死人，啊，习惯了男人就是什么天，啊，习惯了父母就是给儿女当牛什么做马的。而这些观念虽然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习惯，但是我们不一定是合乎圣经的什么真理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母亲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一到二十八节说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啊！上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生养众多啊，多到什么程度啊？遍满地面啊！但是多遍满地面这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治理这地啊，又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弟兄姊妹，治理和管理有什么区别呢？治理是指你有王的权柄，所以圣经很多地方讲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做王啊，我们是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这个在英文中叫 dominion， take dominion 啊，就是要治理要掌权。那我对很多弟兄姊妹讲，做官的要升官啊，做生意的就要什么发财，啊，你做官的不想做好，不想得到提升，而做生意的总想破产，那你还做官干什么？啊，你还做生意干什么？ 而让上帝祝福我们在工作岗位上的职位职分，让上帝祝福我们的生意，这样我们还可以多多的服侍更多的人，可以多多的什么、哎、奉献，这是理所什么、哎、当然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上帝赐给人啊，包括母亲啊，都是以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我们每个人不管是母亲还是父亲，不管是男是女，我们都是君尊的什么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通过生养什么、哎、众多啊，同时这个治理我们要敢为天下先啊，要承担起天下的兴亡啊，要义不容辞啊，要确确实实虽千万人吾往矣。说弟兄姊妹，不管是作为母亲，不管是作为父亲啊，当然别人认可别人帮助好，但是别人不认可别人不帮助不欣赏，我们也不要撂挑子什么不干。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主内的一切辛苦都不是什么突然的，到了时候必有什么收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在子孙后代上生养众多啊，我们要有治理的那种为王的意识，我们要有那种管理的才能和技巧啊 ，hand skill 啊。所以当讲到治理的时候，是指我们的职分，是指我们的地位，是指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把治理权力与他一同作王的荣耀和尊贵赐给了什么每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给大家在生命记中讲的，为什么君主制不蒙上帝的悦纳啊，因为上帝喜欢他的儿女们每一个都是与上帝一同什么作王啊，唯有上帝本身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啊。我们在上帝之下 ，In God we trust, on the nation one God。我们在上帝之下，个人有个人的权柄，丈夫有丈夫的权柄，妻子有妻子的权柄啊，啊，家庭的啊冷暴力啊，用言语啊，用冷漠，用不说话啊，热暴力啊，用这个打，还有包括夫妻之间，甚至包括性暴力。啊，所以这些方面都是违背上帝的什么旨意的，都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面对的。啊，夫妻之间的热暴力不对，夫妻之间的性暴力不对，啊，夫妻之间的啊甚至冷暴力啊，不说话、不尊重、不欣赏，这都是不作为的罪，这也叫什么犯罪的。啊，夫妻之间是如此，父母之间也是什么如此。啊，所以我们对父母该赞美就赞美。哎，该感谢就感谢。哎，有的人说：“哎呀，王牧师怎么这么讲呢？”我说：“这是圣经上启示的。”那我们就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在箴言，箴言三十一章大家都熟悉了啊。但是我给大家读这节，所以我们看到28节到29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所以儿女要说话：“妈妈，你真是蒙上帝大恩眷顾的妇人，大有智慧，大有爱心。”啊，生养我们真的是啊有功。然后我们看他讲啊，他的丈夫也称赞他。所以现在很多基督徒很可怕的是，我们的父母领受养育之恩，我们有夫妻的啊陪伴之恩，我们领受弟兄姊妹的很多恩典，没有感恩的心，没有欣赏的心，最后还非常疏离。哎，只要感谢上帝就可以了。你当然感谢上帝，但是也要感谢上帝设立的蒙恩之道，也要感谢上帝赐下来的天使，赐下的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弟兄什么姊妹，我们都要存着感恩的心什么领受，该承担的承担，该欣赏的什么欣赏，这是要该表达的就要什么表达。所以你看到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什么一切啊！”所以这就是子女对母亲的称赞啊，丈夫对妻子的称赞，那确确实实真的是把妻子啊，真的是把母亲当做 first lady。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尊贵的是第一什么，哎，妇人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当我们讲到啊这个母亲的使命的时候啊，当然有些方面我们来不及细讲啊，在这个管理治理方面呢，中国文化中呢，有个什么问题呢？叫女子无才什么，便是德。越是那些大户人家， 啊，越是要是小山小石啊，小鸟依人的啊，只要让人养着，哎，能够养很多很多的小山小石兽很荣耀啊，能够把哪块被别人养着也是很幸运，也是很骄傲，不劳什么二十，这都是渣子文化，这都是罪恶文化，这都是耻辱文化，不以为耻反以为什么为荣的啊！我们不能够随波什么驻留啊！圣经讲的真正的富人，才者的富人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远胜过什么珍珠啊！这个方面我就不给大家细分享，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才者的富人啊，这地方是指啊 woman 啊 power。这个才德不是中国人讲的有才有德的，这个才德就是形容大卫的勇士的时候 man 或者 soldier of power 勇士，那就是说真正的敬畏上帝的妇女是个勇士的，她是大有能力的，她该说就说，该做就做，她绝对不是寄人篱下，绝对不是小鸟依人，她也是顶天立地的啊，一个真理上的大丈夫的，和男人位置是同样的尊贵，同样的什么荣美的啊，这是圣经的启示。我们千千万万不要领受啊外邦异教包括中国文化中那种对女性的欺压轻贱啊，甚至想方设法的把女性搞残，身体上搞残疾。你看刘小脚，我妈妈，我从我记事开始，我妈妈脚就那么小，每天晚上都洗啊，外出还要劳动，还累得不得了，回家就脚疼，回家就脚就发酸发胀发皱，为什么呢？从小裹的什么小脚，硬硬的把这样大的脚硬硬的裹成这么小，还要照样走路，还要下地干活，过去是做地主小姐啊，现在是做农民大嫂你知道就哭得不得了。我就想那为什么中国文化对这个三寸金莲这么欣赏啊？这不是一种变态的文化，这不是一种倒错的文化吗？这不是把我们的母亲，把我们的妻子，把我们的女儿，把我们整个的女性，把我们人口的一半都变成了什么身体上的残疾，然后又不让我们的姊妹去参加教会，又不让我们的姊妹去参加学校啊，甚至也不让我们的姊妹能够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那就是不光是身体上让你残疾啊，这个大脑上让你残疾，社会关系上让你什么残疾，整个的就把妇女塑造成一个100%的女奴，这些方面我们要思考。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讲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啊，其实这当然不是绝对的啊，丈夫心里也要依靠上帝啊，丈夫心里但是也要依靠妻子啊，妻子有时的时候也是要依靠什么丈夫，但是通常而言男人都是外强什么中干，越是在外边奔波，越是在外边做领导，越是在外边大男子汉越是回家就踏步了越是回家就虚弱了，软弱了，需要妻子来安慰了，来照顾了，来依靠了，这些方面也是互相什么配搭的这不是绝对的，但是圣经讲的绝对的是，绝对的是女人不是依赖男人的。当然从互相配搭的关系来讲，丈夫依赖妻子，妻子依赖什么丈夫，相依什么为命，同舟什么共济，但不能说女人离了丈夫就不行，丈夫离了女人就不行，其实是一个什么团队的。所以这些方面请大家进一步的考察。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就讲到说，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这儿当我们讲到母亲的职分的时候，我就特别讲两点第一点是陪伴丈夫第二点是生儿育女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为什么我们特别讲这两点呢？因为这两点是今天的社会中，今天的华人社会中，今天的教会中特别什么缺乏的今天我们女性要劳动要这个竞争不知不觉我们对我们的丈夫很少真心的细心的什么陪伴和丈夫成了就像这个就像他们说笑话一样结婚三年第一年的时候丈夫絮絮叨叨给妻子说话第二年妻子给丈夫说话，丈夫不说话了第三年夫妻两个都不说话了，然后邻居都给他们说话来劝架呢 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婚姻中最可怕的是夫妻成了什么陌生人，所以缺少真正的什么陪伴啊，甚至我们做妻子的可能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我们得到的时间啊，我们教育的儿女最后却和自己的丈夫疏远了，或者说丈夫却和自己的妻子什么疏远了。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始终给大家讲，夫妻关系在人际关系中是第一的，然后对上孝敬父母，对下教育什么孩子，然后周围我们有战友了，同学了，甚至教友了，哎，这是一个横向的什么关系。但是对上孝敬父母，对下教育孩子，这是承先什么其后的啊，所以多重的啊功用。但是问我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什么来帮助他。和弟兄姊妹，在过去几千年来关于夫妻关系上一个大误区是什么呢啊，认为夫妻关系首先是传宗什么接代，生儿什么育女啊，不孝有先，无后什么为大啊。所以说甚至在很多国家的法律中，如果妻子不能够生育，不管三七二十一，那丈夫就自然获得把他休了的什么权利的啊，因为直接违背了首要的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的什么责任，这是不合乎圣经。所以说弟兄姊妹，固然上帝跟人说要生养众多，但是当上帝看到亚当一人的时候，而当上帝为他造一个夏娃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上帝首先说的不是说生儿育女啊，上帝首先说的不是生养众多，上帝首先说的是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什么哎，帮助他。夫妻首先是互相什么陪伴的啊，互相体恤的啊，是身体的朋友，良心的朋友啊，永恒的朋友啊，不能同日同时生，但是啊，夫妻能够同日同时什么死，当然这个也不正常，同日同时死往往是车祸的，所以啊也不要那样。但是无论如何还要一生一世的陪伴啊，和大家的夫妻关系的时候，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什么一世的陪伴，不离不弃的什么爱啊。牧师为大家主持婚礼也都是讲啊，你能否不管贫穷贵贱生死什么祸福，直到死亡把你们两者什么分开啊。所以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夫妻之间的互相陪伴是第一位的。但是第二个，诗篇里面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尤其是年轻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什么剑，剑带充满的变为有福，他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并不至于什么羞愧啊。这是讲的两个方面。好，最后我们看，我们恢复母亲的尊严、使命和职分啊，这个方面我就不细的重复啊，但是我就给大家讲巴克斯特讲的啊，我们做儿女对父母的十二大方面的责任。第一个，真心的爱父母啊，喜爱和他们在一起。如果没有爱父母，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什么都免谈了啊。首先的责任是什么？爱的陪伴啊。第二点啊，要在心思言语行为上 honor thy parents， 要敬重自己的父母。所以圣经讲到，那些亵慢的、不听父母圣、不听父母管教的，甚至领到城门口，众长老可以判决处以什么死刑的啊。这个方面是很严肃的，和在心思言语行为上敬重父母。第三个啊，顺服父母合法的吩咐啊，当然啊，很多方面子女还没有判断的能力啊。第四个方面，为父母的供应满足啊，很多人埋怨父母好像家境不好，这是很悖逆的啊，要为父母的供应满足。第五个，要谦卑的照父母的吩咐去行啊。第六个，为父母的教训感恩。第七个，接受父母的劝诫啊。第八个，选择朋友时接受父母的推荐。哇，选择朋友要接受父母的什么推荐，不要滥交朋友。然后说第九个，选择工作行业的时候要征求父母的同意。第十个， 结婚的时候要经父母的同意。第十一个，父母有需求要竭力供养父母。啊，第十二个，不管父母在世不在世，要效法父母的什么德行。啊，今天我们觉得非常什么遥远了。啊，但是其实这些是很古典的。啊，这些是确确实实有它常识性的。啊，也有来自圣经的什么智慧。啊，今天我们很多孩子之所以走火入魔，很多孩子被人洗脑被人脑残，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不到位，也包括做孩子的不愿意听从什么父母。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在这母亲节的时候，主，求你特别祝福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使我们为人父母的能够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但是主，你更是我们自己每个人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为父为母的有亏欠，但是主，我们求你饶恕，求你补足，啊，求你亲自向我们的儿女显现，啊，做他们的天上的完全的父。主，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儿女，主，也更求你使我们这些在地上为你儿女的确确实实对你也有敬重、敬畏、啊顺服那样的真实的爱心。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